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引爆了香港新一波的移民潮。英国政府日前宣布一项新的政策，开放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简称 BNO 身份的香港民众申请居留签证。英国首相约翰逊预计将有300,000港人透过这项新的途径移民英国。中国外交部和香港特区政府在同一天宣布不承认 BNO 是有效的身份证明和旅游文件。不过就在北京和港府做出反制措施之后，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地纷纷宣布继续承认 BNO， 并且加码提供更多协助港人移民到海外生活、求学、就业的优惠措施。纵观北京在香港的一连串做法，是否铁了心留岛不留人？越来越多港人选择离开家园移居海外，他们有哪些挣扎与盼望？他们的未来和香港民主抗争的前景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呢？今晚海峡论坛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块来谈谈这些话题。一位是在香港的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员陶杰先生，陶杰先生欢迎您。
啊，你好。
好，另一位是在台北的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创办人林荣基先生，林荣基先生欢迎您。
你好，谢谢你。
今天这个林荣基先生参加我们这个地点是在他这个台北重新开张的香港铜锣湾书店稍后也要请您分享您在台湾一些非常特别的经历。不过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陶杰先生，您怎么看刚才我提到这个中国外交部这个不承认 BNO 来反制英国的这个新的移民措施，但是之后呢就看到世界各国纷纷做出了回应，您怎么观察呢？
那可能呢是对全世界各国的中国友好的国家的一种呼吁啊。中国本身呢，香港电动持有人呢是向来不承认的，这意思就是说，香港人如果要去大陆的话，那必须要拿这个香港这个中国方面的发这个回乡证啊，香港人是不可能拿这个 BNO 回大陆的，就等于台湾不可以拿台湾中华民国护照，一定要拿个台胞证，所以呢，这个东西对中国。一向以来是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分别的啊，但是你说要对全世界说不承认，那可能会有一点的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像一带一路的这种受惠国啦，可能中国去游说一下啦，啊，欧洲一些国家啦，或者是伊朗啊、北韩啊这些，那肯定就不会承认了。我想不承认的机会就啊，但是你看现在。香港人一般呢，然后这个 BNO 的人要是旅行的话，一般都去日本啦，加拿大啦、澳洲啦，什么，甚至这个台湾呢，那个，所以呢，对一般香港人的影响不大，因为拥有 BNO 护照的人也同时多半会拥有这个香港特区政府签发的特区护照。到目前为止，特区护照拿着这个东西去。全世界各国还是很方便的，很多都不要签证。不要签证的原因是很多西方国家觉得一国两制还有效，所以呢免签证啊。但是这个以后会不会受影响了还不知道啊。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林荣基先生，我们要谈的是香港现在有新波的移民潮。那么根据现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的一份最新的民调啊，目前这个香港想要移民的人数呢有43.9%，这个比例其实还蛮高的。那么最想要移居的目的地呢，这个根据这份民调，第一名当然就是英国了，有23.8%的人港人想要去英国，大概有1/4的港人希望去英国。再来第二名是这个澳大利亚，有11.6%。那第三名想去的那个，猜猜看是哪里？就是台湾嘛，那10.7%希望到台湾去。那排在后面的还有加拿大的9%，美国的5%，还有日本。刚才这个陶杰先生提到是排第六名。那么目前您现在人在台湾，你怎么看这个国安法实施之后，这个新一波的移民潮，等于是香港人用脚来投票，这个他们的理想顺序排名，你怎么看？到这些地方去开启他们的新生活呢？
这个跟去英国排名第一个很明显，就是英国政府给那个香港人那个移民的条件很低啊，就是等于是说你拿了那个 BNO 就可以去英国，几乎是什么要求都没有。 相对来讲，你比方去比那个加拿大啦，去澳大利亚，还有台湾，那个要求更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香港人给英国人管制150年啊，也接受英国的一个所谓的西方文化，比方是普世价值，这个香港人大部分都是跟西方人一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英国的生活水平还是不说很好了，但是它也比台湾还高。那种种方面来讲，一个是普世价值是认同了，另外一个是我们也接受西方的文化，比方我们认同那个自由民主啊等等，所以去英国的还是占的比例是比较多，也是正常的。
那么陶杰先生，当然香港人的首选看来还是英国了，不过这个北京说移民到英国的香港人是二等公民，但我们也记得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过，他自己最开心的日子是在英国啊，而且很多香港的高官手上其实都有 BNO 或是居英权。您认为北京接下来有可能进一步去这个所谓制裁这些持有 BNO 的这个香港人吗？或是说要求公务员也放弃他们手中的 BNO？ 您的看法是什么？
有一股压力是要求公务员放弃他们的这个1991-1992年前后英国政府给他们的一个叫居英权啊，因为呢，如果你身为香港人，现在如果拥有英国的国籍啊，这里头有几种成分的是很复杂的。第一，就是1992年前后得到英国颁发的这个叫居英权的香港人。这些人除了香港的很多这个高级的公务员啊，还有呢，这香港的商界的一些成功的人士，啊，当然呢，还有这个很多都是现在非常亲中爱国的，啊，他们这些头面的人物，当时呢还是给英国殖民地政府服务的，他们这有一个居英权，这个居英权呢是一张证书，而不是正式给你换个护照。这个居英权你得要履行，到了英国以后啊，你得要换的啊，一换的话，那就是全面的英国国民的护照，这个不需要说要前后要住5年再加1年呢、啊，这些条件是完全没有的、啊。但是呢，这个居英权你要中国政府要查呢，这个也不容易的，啊，因为你可以不宣布的。很多人我们看到像包括是说当这个警察的这些很高级的人员，我想如果他加入这个警队在1997年以前，很多都有这一张纸啊。那第二呢，是通过正式的投资或者是在英国的居住的这个条件得到居英权，得到这个英国护照，而且呢是换了护照的。这一些呢，有很多人是正当投资的，这些商人是吧？现在也可以啊，你投资200万镑，中国大陆的人啊，或者什么都可以在那，但是要从头住，啊，要住5年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这本来在英国留学，在家在那里工作啊，那里呢自然居留超过10年的，在那里都可以拿永久居留，然后换到这个英国护照。啊，所以呢，很多人到时候你要是回到香港，你在经常的这个入境处问他，你有没有英国籍啊？很多人都说会有，但是你是不是通过 BNO 拿到这个英国籍啊？但是也很多人说，本来他是拿 BNO， 但是到了英国自然定居10年，也就拿到英国籍。那你怎么一层层的仔细去区分呢？啊？所以呢，这个在手续上在技术上是不是说做不到，但是会在这个机场入境处在机场海关那里造成浪费很多时间，这个队要排得很长，这是第一。第二，那你慢慢呢就会收紧，变成针对拥有在加拿大澳洲的这些公民，因为现在不是说你如果拿这个 BNO 以后你入籍外国，你是对中国不忠诚。但是在这个逻辑上，不管是 BNO 在国安法通过以后，
是
任何香港人，任何得到这个日本啊，或者是台湾啊、加拿大啦、啊、英国啊这些地方的公民权呢、啊，其实都可以是说对中国不忠诚，因为你是被国安法给吓跑的。所以呢，这个此例一开，就不光是针对 BNO 了，这个慢慢几年一定会扩大。啊，会有一股呼声来自做香港的这左派，或者是大陆的网络，或者是什么，这个会慢慢扩大的。
我就像刚才陶杰先生说，如果是这些被国安法吓跑移居到海外的港人，其实生活都非常不容易，不管是生活或工作等等都好。也有一些流亡海外的，这个像是这个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志峰流亡海外，还是这个中共的打压没有停止哦。那么我知道这个林荣基先生你在台北已经定居，但是也有曾经受过一些亲共人士在台湾的骚扰，不过还好就是台湾的法治还有一定的保障啊。能不能分享一些过来人的经验给这些即将移居到海外的港人来参考呢？
现在在香港的在台湾的香港人大家部分都是想在这边是找工作了，要找一个地方生活下去。那问题是如果他们在台湾也要做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考量了。大家也知道台湾现在受中国大陆的影响大了。一个红系的传媒啦，中资的一些公司也还有一些有中资背景的政党也在台湾影响到台湾的稳定性。那往后也有相当不小的一些台湾香港的人在台湾，他们会往后是也要考量。比方如果他们是可以拿到 BNO 的话，他们其实当然是也想拿一个后备的方案。万一的话，如果是台湾那个稳定性出了问题，他们也可以去英国。看起来在台湾的香港人有两种了，一个是年纪大的，哪怕是他可以拿到那个 BNO， 因为大部分都是过来是投资移民的，他们习惯这边的生活习惯都是比较接近，所以年纪大的话一般来讲是不想去别的地方生活，因为如果你去英国的话还要重新适应他的生活习惯啊，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他们大多数的年纪大的会愿意留在台湾，但是年轻的就可能考虑就不一样。所以往后要看这边他们年轻人那个对台湾的一个信心是怎么样。有可能是台湾受到中国的影响的话，引起那个经济的不稳定的话，这边的香港的年轻人大概也有可能去考量去离开台湾，这个也说不定。
也是还有风险的。那我想请教这个陶杰先生，当然现在香港好像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港人希望到台湾去，那么台湾当局也说过很多次欢迎港人到台湾啊，不过还是有一些案例是引起一些关注甚至争议的，包括了这个有12名港人原本是要用不是合法的方式偷渡到台湾去，但是半途就被拦截反而是送终了，这是一个比较不幸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就像刚才林荣基先生讲的，因为台湾现在有红色势力的渗透嘛，那最近有一个这个香港影视大亨向华强想要移民到台湾，就被引起一些争议，认为他是有任务性的移民。你怎么看这两种不同的案例要到台湾去的例子呢？
去每一个地方或者国家都有不同的这个社会经济文化特殊的环境，是不是？那个去了台湾呢，首先有没有这个红色资本呢、啊、在那里谋生是不容易的啊。开个咖啡店啊，很多香港人都以为开个茶餐厅啊，在那边的谋生呢、啊、还是不容易，是吧？至于说有的中资的公司或者有中资背景的，你去啊，可能被人家查查你这个社交媒体啊，长期这个几年你这个言论啊，那边也有不雇佣的这个权利，是不是？啊，所以呢，去了每一个地方 都要自己啊，走以前你要自己仔细的考量啊，无论是怎么有什么行业，很有可能你的这个收入将来这个生活的水准啊会低于香港，但是也有很多生活的条件会高于香港。比方讲你即使在台湾啊，或者是在伦敦，或者在啊曼城开一个饭馆，但是那个租金呢、啊、会便宜很多，是吧？啊，这个是似乎你这个移民的人，你的家庭，或者是你这个什么像年龄，你是什么个专业，是不是？如果你是个医生，在香港啊，这个履历很高，很有经验，你到台湾也好，到英国也好，可能就登记一下，考一个试，啊，专业试，那以后也没问题。啊，但是因为香港
都有不同的情况，
每一个地方都有，但是总会遇到困难的，这个是没有困难才是不
可能。这个美国的情况，刚刚说到这个美国是排名在第五，但是美国的立场其实非常重要，尤其包括美国国会其实通过很多立法，希望能够提供一个避风港让港人。我想继续请教这个陶杰先生，因为跟美国有关，想请教您，就是美国政府换届之后，在香港有很多人担心说美国对香港的支持是不是还跟过去一样呢？不过还好，现在我们看到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他的说法跟前任还是蛮类似，就是说会继续开放美国作为一个避风港，让逃离镇压的港人到美国来。那么你怎么看这个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这样的一个宣誓的表态呢？
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示。
嗯，
但是要开放这个难民港，这里头这个技术操作很多细节啊，还是尚待公布。啊，比方讲，如果这个香港有数亿。如果你这样说，那美国当然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可能这个吸引力比英国还强。那如果有数以十万计的香港人都涌到美国，啊，那个交通运输你怎么安排？是吧？这个如果会刺激到，啊，对于一些人封关呢，啊，不让出境，那个时候你怎么办？是吧？啊，那这个。澳洲这些英语国家会有一些对香港的可能会有一些难民的照顾措施，这是一步步的啊。而且呢，对于民主党来说，他对人权啊、对难民啊这个态度是比川普跟共和党那边比较开放啊。川普啊，虽然的这个对中国比较强硬，但是对收容非法移民或者难民他没有兴趣。那布林肯这样说，他必须要跟民主党对这个拉丁裔这个移民啊，或者非法移民这个立场要一致，但是也有可能也是说说而已啊，不会有实质的啊，这个内容。
怎么做？好的，其实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林荣基先生，现在我们都说香港的这批这一波所谓新的移民潮是第三波，不晓得您怎么看？因为如果是跟过去前面曾经香港的移民潮相比，包括这个89年的时候和97年的移民潮，究竟这一波新的在国安法之后的这一波所谓的香港移民潮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安法的这个威力，可能人数上还会比以前更多呢？我想听听看您的预估。
如果你讲比较八九年那个，还有到97年，其实以前已经有两个移民桥了。
嗯，
就是第一个八九年的话，后来也有很多是移民去外国的，还是回去香港。到了那个97年的移民去外国的香港人，后来也回去香港。那最后也可能是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也看得出这次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移民潮。如果这次他们不离开，有可能在中国大陆的管制下，往后香港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也发现，大陆是一个人集的国家吧。那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那个变化跟过去两个总书记的管制，那个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等于是说，现在有可能，中国大陆政府他的一个主张就是先把香港收回去，统一起来。你现在一些所谓的不管是国安法以后了，国民教育了，还有一个物联网 要开启一个轰击啊，还有一些对传媒的打压啊，不要说跑出来那个反抗的年轻人了，然后他是全面是统治香港，这个是正在开启。那如果以后留在香港的香港人还是心里会在想，然后我们还有没有那个过去23年以来的有个相对的自由，那他们会考虑得很清楚。等于是说这次他们离开香港的话是永远是打算不会回去香港。我相信现在打算移民的人都有这个想法。等于是说这次离开香港的香港人也是过去移民潮的人数是根本不可能相比的，因为他们有可能永远也不打算去回去香港。
那么陶杰先生，事实上现在香港的情况就像林宏杰先讲的，就是北京的打压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而且是我们不仅听到说这个中联办的主任啊，港澳办主任不断地讲说要爱港爱国者去治港，他等于是要把一些这个有意见的人士清理掉，按照他这样的意思。那么加上一些大抓捕跟这个恐惧的做法、控制的做法，感觉上好像很多人认为说，现在北京是不是真的要留岛不留人？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的形容？
留岛不留人，主要是这个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啊，但是对香港呢，并没有一种官方这样的说法啊。虽然呢，香港有一些非常就是支持亲中爱国的教授，像科技大学的经济系教授雷鼎铭说啊，国安法以后如果香港跑了30万人，那对香港是好事，可以呢实现这个人力资源的更换，那就是说你跑多少无所谓，大陆有人来填补啊。这个呢，有不管有没有移民潮啊，这已经我们这香港人都看得到的。比方讲，香港的这些投资银行这个高层呢，有很多都是用了中国大陆海归派的啊，这个人力资源更换已经在慢慢开始了。最近呢，还引样了，就是说引进一些海外的一些医生啊，或者护士啊这些。我想早晚呢，这个教师啊、医生啊这些呢，会从中国大陆会引进，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留岛不留人呢，这个说法呢，并不是官方的，而是民间的一种情绪化的一种大陆网民的这样说，但是无论怎么样，会刺激数以十万计的香港人，会跑掉，但是这个也不是，香港这个地方也不是永久的，我想这个三几年、五年、十年之内，如果大陆有若干的变化，因为香港这个地缘政治是全世界这个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到后面有13亿人口的市场，到底在香港赚钱是最容易的相对，但是香港呢，这个可能这个地方很小啦，这个空气比较污染啦，这些代价你得要付出。我们看到很多英国人、美国人，尤其是华尔街的这些人呢如果都喜欢来香港啊、新加坡啊、上海啊，他们赚的花红呢比他们待在纽约的多。所以这个人口的自然流动啊，长远来说，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值得忧虑啊，因为事物会变化的，是吧？
是。那么林荣基先生，其实现在看到香港现在的情况，很多人都怀念过去的香港。那么最近香港就有一个新的名言做的调查，就是说这个好像两岸领导人的名望，这个现在的习近平是跟过去卸任的领导人比，就是排在后面，甚至在蔡英文总统之后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名望调查，是不是显示了现在港人希望能够比较怀念过去的日子，而对现在感到非常的不满呢？
其实香港人也看得出来了，因为前面23年那个管制，它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从2021年开始的，2012年开始，就是习近平上台，然后后来2013年他提出七不讲嘛，然后我们往后看，他所谓的七不讲，等于是说， 不要三权分立啊，香港啊，不要普世价值啊，等等。那现在看起来，他现在拿了权力的，他刚刚是他的管制，就是当时他提出来的，香港就是开始没有三权分立了，要开始那个所谓的国民教育了，不要普世价值。那香港人其实也非常了解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几年的变化是真正是因为习近平上台，变化发展得很快，也很快。习近平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受到西方教育的，也没有所谓的人权观念的，他一直在中国大陆受教育，传统文化对他来讲是影响很大。如果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他怎么管理中国的话，他非常像过去的皇帝。比方我们也看得出嘛，清朝的时候，康熙拿了权力，他很快就把新疆平吞回去吧，对吧？然后到毛泽东拿了权力以后，他也把西藏平吞回去。习近平是不是跟过去的皇帝他的想法是一样，他最重要的要把他统治的一个国家要统一起来，这个是他最大的梦想。还有根据过去一些访谈，我们知道他很崇拜毛泽东，如果他有这个能力是超过毛泽东的话，拿他的在共产党里面的地位是最高的，因为他有能力把整个中国统一起来。到现在为止，共产党管治中国70年，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
好的，有
你想一想，如果是一个皇帝，他现在有这个能力，把整个中国统一起来，就是说先把香港搞定，往后到台湾的话，他的地位是超过毛泽东，那是不是这个皇帝的梦想？往后的发展看起来是我们是非常担心有这个可能。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最后一分钟保留给陶杰先生跟我们做总结。就是现在当然是对香港跟台湾打压都是非常的严重，不过港人不论接下来是选择去或是留，究竟他的民主抗争的前景如何，是不是在这个光明来临之前还有一段比较黑暗的时期呢？想请你为我们这个做一番展望，陶杰先生。
香港搞成这个今天这个样子呢，就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责任。所谓的民主抗争，我想在未来3年到5年会消沉极尽啊一段这个日子。但是这个变化呢，就是说是支持民主派的人全部退出这个管制或者是政治呢，也对中国不一定有好处。因为呢，这里面如果你说要爱国者治港啊，就是说要支持中国的这些左派啊，再来治港。第一，他们这个能力啊，或者是声望啊，在民意啊这些都有问题。第二，他可以试一下海归派的大陆的精英来治港。这些人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治形势啊，这个观察是比香港的这些林郑月娥这个英治时代留下来的政官的，他们的触觉比较敏锐。啊，他们也会对一国两制比一般的这些政官林郑月娥啊比较重视，因为他们除了香港以后也不想啊在外面的地方也没有赚钱那么多。但是他们要他们如果出来管制香港的这个名望啊，他要重新建立起来。而且香港人现在对大陆的人还是管制香港啊，不只是香港人，香港的政务官都不会合作，比较排斥啊。所以呢，这以后呢，就只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即使是爱国者治港，会有爱国者治港的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比不爱国者治港啊，或者我指的这个立法会这个你拨款呢、会比更加容易，但是不等于对整个特区政府啊管制香港啊会更得心应手，这个是不会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陶杰先生还有林荣基先生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二位。
好，谢谢。
谢谢。
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林，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